第五十四章。
晚上有人来，是徐百川，西年电影学院的同学，拍过一部爱情连续剧，收视率创当年新高。徐百川的这位同窗姓高，体型硕大，戴一顶黑色鸭舌帽，帽子看着突兀，让他的身体处于不平衡的状态。高导演因为拍摄爱情剧而成名，媒体和影视界的评论家把他归入第六代导演的行列。第六代是他们创造的一个名词，以此赞扬某个时期的艺术家群体。徐百川也是第六代中的成员，但我从来不认为徐百川和高导演是同类，他只是被归类，他和他们格格不入。归类是媒体和评论家的一厢情愿，媒体和评论家从来不懂得了解一个人，他们无知，自以为是。我不喜欢高导演，他的鸭舌帽看起来古怪荒唐，如同他的那部乏味的爱情剧。几年前见过一次，在北京的一个晚宴上，那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。他说话的嗓音细而尖锐，就像是被切除了大块声带。他和徐百川讨论电影和电视，他们因为某个问题发生了争论，他发出尖利的声音。那时候徐百川正在接受官方的审查，因为他私自到国外参展他的电影，媒体上的消息几乎都是负面的。徐女郎的绯闻，对他的电影的质疑和批评，他也远没有高导演那么有钱。但是有钱就可以拍出好电影吗？有钱就可以增加自己的才华吗？徐百川的情绪激动的时候，语词尖刻，毫不留情。高导演的神色狼狈不堪，他变得谄媚又滑稽。他说希望徐百川能在他的电视剧中担任艺术指导。他承认自己的才华与徐百川不能相比，他知道在拍电影的行业里，有些人是为了钱，有些人不是。他其实很感谢媒体把他与徐百川这样的艺术家归为一类，他成了有钱又有品位的艺术家。我不关心他是不是艺术家，我记得是晚宴上他留给我恶劣的印象，他当众吐痰，响亮的擤鼻涕。宴会快结束的时候，他居然把一口痰吐到餐桌上的茶杯里，这令人恶心。徐百川问他是如何找到酒店的，高导演发出尖细的笑声，他说杭州是他的地盘，你只要到了杭州，你住在任何一家酒店，他都可以找到你。徐百川露出无奈的微笑，他们已经几年没有见面，高导演请他参加晚间的沙龙聚会，杭州正在举行国际动漫电影节，晚上是亚洲和欧洲动漫艺术家的酒会。高导演是动漫节的主办人，他早已改行做动漫，因为动漫市场的收益比爱情电视剧更高。徐百川说，动漫于他是外行，去也无益。高导演说，请他参加原因有二，一是尽地主之谊，二是几位欧洲导演希望和他相聚，因为他们一直关注国内的独立电影导演。徐百川犹豫不决，他看我，眼神中的意思在说，如果他答应赴会，希望我能够和他一起去。高导演也对我盛情相邀，他迈步，屈膝弯腰，握住我的手，以西式礼节吻我的手背。他的动作突兀夸张，让我立刻有强烈的不适从手背扩散，就如同手背上突然沾到一团油污，又渗进我的皮肉中去。我需要马上去洗手。我说，我不要去参加舞会，你想去就去。徐百川神色愉快，像是得到特赦的好运气。 他和我拥抱、亲吻、告别。他保证说，他会很快回来。
我在夜晚洗了很多次手，我把身体的每一处都用心冲洗过，却依然摆脱不了手臂上的那团油污。它像是一种暗示，无论我如何奔逃，也依旧不能摆脱他们的追逐。这个公然在茶杯中吐痰的人，正是入侵我的空间和爱情的人。他留下了污浊的阴影，带走了我的男人。这其实是某种蓄谋。他并非带徐百川去与欧洲的导演讨论电影，而是在那里有另外的女人，他们才是晚会的主角。戴鸭舌帽的男人是他们的护从，这是另一个错误。不安的气息再次包裹了我，我在房间走动、喝酒、自言自语。后来我收拾好行装，准备出发。到了出门的时候，才发现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我打他的电话，不通，他也没有回电话过来。我开始哭泣，最初是思念，就仿佛我已经失去这个男人很多年。接着是失望和愤怒，接着是仇恨。仇恨的情绪如此强烈，我把吧台上的酒具全部摔到地上，破碎的玻璃扎破了我的脚。我看着血流出来，我不觉得疼痛，感觉到某种奇异的快意。后半夜，我倒在地上入睡。快到天亮的时刻，徐百川回来了。他小心地冲洗、包扎我的伤口，把地上的酒具收拾干净。他一直抱着我，他吻我，舔去我眼睛里面的泪水，把我紧紧地揽在他的怀里。他在我的耳畔低语，他说，对不起，小婊子。他清洗伤口的时候，我已醒来，我能闻到他身上的酒气，酒气背后陌生女人的气味。那时候我内心平静，我早已知道是这样，何况夜晚的哭泣耗尽了我的气力。有一个时刻我在想，我不必在乎这些气味，不必关心这些女人。我爱着这个男人，只要他能够回到我的身边，只要他回来，抱着我，吻我。我在夜晚哭泣、走动和仇恨的时刻，他正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。我感觉得到那些，正是他在夜晚经历的现实。徐百川说，是的，小婊子，我遇见一个女人，我和她在一起。然后他给我讲了这个女人的故事。这个女人叫周小蕊，20岁，上海女人，眼睛明亮，面色如玉。之前在一所大学读书，有一天她突然觉得厌倦，离开了大学。她走过很多地方，见到很多的人和陌生的风景。最远的地方是悉尼，有一个远房的表哥在悉尼读书，他很热情，带他去校园、街道、公园和酒吧。他告诉别人说，这个漂亮的女人是他的妹妹。他对她说，他有多高兴见到她，他从小就喜欢她，现在比以前更喜欢。他没有说什么，他对自己说，他也喜欢她。他对自己说了好几遍，因为他担心说一次不够有力。他到悉尼的第三个晚上，远方表哥走过来，躺到他的床上。他喘着气，反复对他说，他有多喜欢他，他的喜欢其实就是爱。他一边说话，一边脱去了他的衣裳。 那时候，他只记得他嘴巴里酒精和烟草混合的气味，只记得自己身体上的疼痛。他也很惊奇，他居然是第一次。他安慰他，许诺说如果他愿意，可以一直住在悉尼。他仍然被疼痛包围，这个男人看上去那么可笑。他以为他来到悉尼是为了这句许诺，以为他是为了学会爱和喜欢，但是他又是为了什么？他其实不明白。周小蕊去丽江的时候，想成为一个酒吧的驻唱歌手，那些吟唱爱情的歌词很美，在那些美丽的歌声里，人们对爱情的渴望超过了生活中的忧伤。他从前喜欢过音乐，声线良好，中音里拥有天然的嘶哑，人们都喜欢他的歌声，他们的表情简单干净，他喜欢他们。他们从遥远的别处来到丽江，只是为了寻找他歌声里的爱情。酒吧的老板也喜欢他的声音，他告诉他，他的声音很美。他可以到不同的酒吧巡回演唱，他愿意给他更高的报酬，还打算给他刻录一张专辑，在专业的录音棚里录制。还没有等他说谢谢，他接着说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这样帮你，你要懂得回报。丽江的歌手太多了，情歌唱得比你好的女人也多的是，你不能因为你唱得好就觉得骄傲。周小蕊没有说话，她背起行囊离开了丽江。之后她一直在行走，她走了一年多，直到前几日在凤凰古城的街道上遇到了电影导演徐百川。在纷乱涌动的人群里，他一眼就认出了徐百川。他正在人群里安静地走动，但是他仍然像一道明亮的光芒。一个漂亮妩媚的女人挽着他的胳膊，那是他的女人朵颜。周小蕊看着这个猫一样的女人，她不觉得惊奇。像徐百川这样的男人，从来都不缺少像朵颜这样的女人。他甚至认为他应该是这样的。周小蕊说，他突然觉得自己漫长的行走其实就是为了发现这道光亮。这光亮让他纷乱的生活变得清晰。他甚至觉得他正是他不断行走的明确的意义。他决心追逐，从凤凰古城开始一直到杭州，他追赶徐百川和朵颜的行踪。他住和他们同样的酒店，到同样的饭店去用餐，去同样的景点，然后乘坐同样的车次出发。周小蕊如何知道徐百川下一步的行程？徐百川告诉了他，在夜晚当朵颜睡着的时候，徐百川会用房间的电脑上网，他要回复和处理必要的邮件，会和他的助手王威简短的交流。周小蕊就是在这个时刻出现的。他说他是某个出版社的编辑，喜欢徐百川早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。他说他在搜集徐百川更多的有关个人记忆的文章，希望能够编成一本新书。徐百川相信了周小蕊，他本来就在乎自己的这些文字，他也确实跟朵颜提起过，退出电影江湖后想从事专门的写作。他也喜欢周小蕊送上的赞美和奉承。然后他告诉周小蕊他在哪里旅行，他的行程是什么。周小蕊发过来一张照片，他说这是他的照片。如果某一天遇见，希望徐百川能记得他的模样。周小蕊 差一点赶不上开往杭州的火车，因为他没有订到车票，他觉得自己要和徐百川失散了。但是在火车出发的前一刻，他在售票窗口买到了车票。更幸运的是，周小蕊发现自己和徐百川正在相邻的车厢。他在铺位上认真地装扮自己，他其实还不太懂得化妆，他认为这样做是出于礼貌，是让自己变得正式。他在火车的过道里来回地走动。在朵烟的记忆里，去往杭州的火车上，他一直和徐百川在一起，他从未离开过他的视线。她是热恋中的女人，每时每刻都在缠绕着他，都在以夸张的方式缠绵缱绻。徐百川又如何能够与周小蕊会面？事实上，徐百川见到了周小蕊，他们有过短暂的交谈。他在过道里遇见她，他认出了她，和照片上的年轻女人一模一样。周小蕊也认出了徐百川。他说，徐百川比报纸、书本和海报里的男人更英俊。周小蕊听见自己疯狂的心跳，心跳的声音超过了火车越过铁轨的声响。他站在那里，许久都没有说话。徐百川也没有说什么。他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也明白不说话比说话要好。后来周小蕊说，他其实不是出版社的编辑，说谎是因为害怕受到拒绝。徐百川微笑说，没关系。周小蕊说，他很少说谎，除了这一次。徐百川说，我知道。周小蕊没有再说什么，他站在那里，突然间泪流满面。徐百川伸出手臂，把周小蕊抱在怀里，他们有了一次短暂的拥抱。徐百川还伸出手指擦拭周小蕊的泪水。徐百川说，谢谢你，但我该走了。说完这句话，他从他的身边离开。周小蕊说，他站在那里很久，他甚至还保留着拥抱的姿势。在杭州，酒店房间的玫瑰是他送的，为了纪念自己身体上留下的拥抱的气味。拥抱很短暂，还带有明显的敷衍，但是对于周小蕊来说，他唤醒了机体里某些沉默的器官，它意味着生长、拔节和越来越强烈的渴望。他们在杭州的街道上奔跑的时候，周小蕊也看到了，他手中的相机拍下了他们奔跑的情景。他说，朵烟奔跑的样子有一种令人目眩的美。实际上，媒体上朵烟奔跑的照片正是周小蕊提供的。他是上海人，但在杭州生活了很长时间，他熟悉杭州，他很难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后来他明白了，他是想以此制造某种厌倦，只有当朵烟厌倦了杭州的时候，他才能有机会再一次见到徐百川。他成功了，徐百川只身一人来到夜晚的沙龙，周小蕊也是这场沙龙的客人。他认识主办方的一个人，对方爽快地邀请了他。然后他看见徐百川来，他和演艺界的名人们握手寒暄，相互捧杯。周小蕊坐在光线昏暗的角落，他看着徐百川，感觉到美好的气味。徐百川不喜欢这样的聚会，人们交杯换盏，虚情假意。转行做动漫的昔日同窗盛情相邀，带有某种刻意的炫耀。徐百川沉默疲惫，甚至显得落魄灰暗，是喧嚣声色里的点缀， 那几位欧洲的导演其实是欧洲某学院动漫与广告专业的在校硕士生，他们对于徐百川的独立电影一无所知，但是他们知道中国的女演员李秀芝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